今年我们信息的主题是叫做福音，福音。当我跟我们所有邀请来的讲员们跟他们分享，告诉他们说我今年的负担是在这里的时候，我得到有曾经有一个讲员就问我，他说：“你说这个用福音做这个主题，那我们不是每个信息都在讲福音吗？”他说：“这个你要讲福音这个题目太大，到底我们要着重在哪个地方？”那我就想起来，我们过去两三年的我们神给我们的负担，我们就不要推得太远，我们就想两年多前我们讲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福音的最根本最中心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如果没有十字架，耶稣就不能够成为基督，我们所讲的也不过是一个伟人的道理。那么去年我们讲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把这个福音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信息摆到我的生命里面。我知道十字架能够改变我的生命，能够改变我的眼光，是他十字架在我身上有死而复活的大能，这个也是福音。那么今年我的福音这个主题的信息着重在哪里呢？这个题目太大，所以我思想了一下，原来我从主领受的负担，今年我的角度是从旧约中，今年主要是从旧约中把整本旧约打开来，我们看到旧约中有关于救恩福音的图画，这好像一幕戏剧。神在创世以来，他就用一个幔子，他要有一幕剧，他正在那里安排。可是，一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这个幔子、这个帘子掀开，我们就看到原来创世纪、出埃及记、列王记上下，所有大小先知书，甚至诗篇、传道书、箴言里面所要讲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所以今年你们或许会发现，我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还有些讲员他们也能够配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即要把这个图画展现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不但在真理上我们认识神在救恩在永远里面的旨意他的启示，而且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常常在想起一位神的仆人说的，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生活里面不能活出我的信仰，每一篇的讲台所讲的信息如果只是一篇知识在你的里面，那么他说很严重。他说这个信息或者这个信仰，他要不然就是假的，要不然就是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假的，我们信仰不是死的，是可以活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刚刚我们的诗歌说，这个十字架的信息，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它既然能够改变我的生命，它也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这才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阿们不阿们？阿们。声音太小啊，声音太小，没有把握。好吧，我们来试着，我们来回应这样的话，说今天的信息可以光照我。我们先讲这句话，来，今天的信息可以光照我，今天的信息可以活在我的生活里面。来，今天的信息可以活在我的生活里面。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就许下这样一个心愿，我们要听一篇活的道，这个道是你的话，不是人能够讲什么，乃是你圣灵的活力，你圣灵的大能，把白纸黑字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有旧约的人物所讲的，就是远远的指向那个要来的耶稣基督，对我生命的改变。我来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奇妙的道理，一个奇妙的福音赏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好久没有叫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来读了哈。如果你愿意读圣经，你手上没有带圣经来的，请你举一下手，我们的招待外面还有几本圣经能够借给你，好不好？我盼望能够都有圣经，都有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读到十五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出埃及记、创世记、出埃及记，很简单，就在圣经旧约的前面。来，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上帝。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负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这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不知道摩西是谁，从来没有听过摩西的故事，有没有人？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大部分几乎全部，今天没有人举手，都知道摩西是什么人。摩西是本来是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婴孩，他们希伯来人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地住了400多年，他们的祖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了雅各的儿子约瑟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去， 看起来人看来是非常痛苦不公平的经历，可是约瑟在神的手中，他在埃及地成了法老之下的宰相。他的治理使得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到埃及去讨粮食，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问题。因为约瑟他治理的能力使得整个埃及地大大的兴旺，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后来他的子孙们就停留在埃及地，就在那里慢慢的生养众多。可是当时的法老王死了，新的法老王起来，他们看到这些外来的希伯来人，他就开始苦待他们，以他们做奴隶。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地已经过了400多年，一代一代的就成为了奴隶。到了一个程度，以色列百姓多起来，已经威胁到了埃及人。他们发现说，这些百姓这么能干，身体又强壮又聪明，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夺掉我们的地业怎么办？所以当时的法老王就下令要把所有出生的婴孩男婴要杀死，丢到水里淹死。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被他的母亲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随着河流流去。他的母亲带着祷告，希望神能够安排有一个救法。他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会飘到哪里去，他的姐姐就跟着就看着，结果没想到这个蒲草箱随着那个河水流的时候，就流到了法老的女儿。他那一天到了河边，要在那里洗澡，他就发现这么俊美可爱的婴孩，所以法老的女儿就把摩西领养了，成为了他的宝贝。摩西他一下子从要一个被杀死的婴孩，马上变成了王宫里面的王子，非常有可能成为当时法老的接班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摩西40岁，他有40年坐在王宫里面，他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不得了啊！这完全是法老的女儿刻意要培养的接班人。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尽了当时所有的文的、武的、艺术的各样的学问才气。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在摩西40岁以前，人生是充满了光明。他心中非常有豪情壮志，所以这40年可以说，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用两个字，他说我能，什么我都可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要打仗吗？我可以带兵打仗。要讲到艺术吗？埃及有最当时最好的最漂亮的艺术文化。讲起学问，讲起数学，摩西什么都会，天文地理。所以那个40年对摩西来讲充满了光明，我能，什么都可以靠我自己。结果有一天他出去散步，出去巡视，看这个埃及人怎么样叫以色列人做工。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他的同胞，他的奶妈也就是他的母亲从小一定就教养他说，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所以你不要忘本。有一天在我们祖宗的应许里面，我们这些百姓要从埃及地出来，所以你将来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救星。所以摩西他虽然在王宫里面，可是他有双重的身份，他知道他血统里面他是以色列百姓，他是希伯来人，可是他在法老的女儿的荫庇下他是王子。所以他那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两个人打架，所以他就为了一个埃及人 他要欺负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当时血气大发，他一拳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以为没有人看到，他以为他救了他的百姓，人家应该感谢他。没想到当他过几天出来的时候，他又看要人家在吵架，他要去排解纠纷，没想到那个人告诉他说，你以为你也能够杀我吗？你前几天杀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你杀了一个埃及人，你今天也难道也要用那样的手段来对付我吗？摩西一听，该招了。人家知道我曾经打死了埃及人，所以他一怕，他也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面，有许多的人要抓着他的辫子，要找着他的短处。这下子他这个法老要接班人做法老的这个梦一下子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在惧怕悔恨中间，他就跑走了，离开了王宫，逃到了米甸的旷野，跑到了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在那里匆匆的又过了40年，不敢回去。我们可以想，这40年摩西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头。刚刚我们说前40年他是我能，这个40年，第二个40年，他活在我不能，非常的痛悔，我当时要是不要那么血气冲动就好，我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救他，可是我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或许在他那个时候，他到了旷野里面，他去养那些羊群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今天我们读的第一节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他讨的太太竟然也不是希伯来人，也不是埃及人，是当地的野人，旷野里面的人。而且他这里说他已经八十岁了，他仍然牧养他岳父的羊群。哎呀，如果他想起来他的祖宗有个叫雅各的，哎呀，才逃离家不到几年，他可以把他岳父的羊通通变成他的羊，这是雅各。可是今天他已经80岁了，曾经是王子，可是今天曾经是带军队的，一个口号，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今天叫他管这一群羊，你叫他向前走，他却不走。所以这个摩西到这个时候连自己一只羊都没有，摩西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就在这一天，像平常一样，他无精打采的赶着羊群要混日子，结果走，突然看到旷野里面有个火在烧着一堆的荆棘。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在那样的炎热的天气里面，一个树丛被火烧着，那是天天都可以看到的现象。可是今天有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这一堆荆棘竟然火在那里烧，一直烧，却没有烧毁掉，好像那个一个煤气桶一样，一个瓦斯从底下天然气一直出来，就是火不熄，可是经济也没有烧坏。当摩西看到这个时候，他就想过去看，突然有个声音，神的使者告诉他说，你不要过来，你要站住。这个声音呼叫摩西的时候用了双重的叫声，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圣经里面很稀奇，我在差不多10年前，我在讲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我10年前在这里的时候，我曾经讲过8篇的道，叫做双重的呼召，他叫你的名字叫2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 当他每次叫你的名字，神叫你两次的时候，他表示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提醒你。这摩西一听到，好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而且这声音这样的清楚，所以摩西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现在站的地方是个圣地。”为什么他现在站的是个圣地？为什么他不是这个只是旷野里面，他要去看一个草丛？这一堆的火烧着这一堆的草丛，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能够使神告诉他说，你现在站的，你所看到的是个圣地？这个等一下子我们会来交代。当他这样子提的时候，他说，到底你是谁呀？这个声音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知道现在跟他讲话的人是神。那到底这一个已经好久没有跟他说话，至少40年或者甚至80年，他住在埃及的法老王宫里面，他只听过他母亲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有头脑的知识现在突然之间耶和华向他显现，跟他介绍的，跟他母亲教导他的，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时候摩西就注意听了，这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到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来知道的痛，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那美好宽阔的地。现在以色列人所发的哀声已经达到我的耳中，所以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我现在要来就是要打发你去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中拯救出来。还记得上一篇两个礼拜前我讲的信息，当挪亚在那样的方舟里头，他完全在那里暗无天日，抬头只能够看到倾盆大雨一直下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一直在想，到底哪一天这个雨才能够停？到底我前面我那样的对神的信心到底可靠不可靠？圣经很奇妙的说，耶和华他就纪念他跟挪亚所说的话。以色列人百姓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可是神纪念他们的苦情，神听到他们的哀声，神定义要守他的约，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要下来主动的拯救他的百姓。可是这个拯救，他竟然把这个责任交给摩西，他要你摩西，我现在要你去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回答的第一句话，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绝望在里面。他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是王子啊，你要叫我找哪一个人去见法老？法老现在的法老不就是你小时候在一起玩的人吗？你还打过他，对不对？这叫你去见法老最最适合了，你去。摩西说，我是谁呀？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这个时候经过了40年我能的豪情壮志，又紧接着40年我不能够的这个悔恨抑郁以后，神在摩西的身上要开始另外一个40年的工作，就是要让摩西看到神能够。不是你，你是什么人？你讲了一点没错，你什么都不是，可是今天是我要差遣你去，我要让你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我要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耶和华神讲得很清楚，不是你，是我，我必定让法老松手。而且这些百姓虽然他们很悖逆很愚顽，可是有一天他们必要在这山上侍奉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侍奉神，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从这被埃及王法老的那样的一个残累里面辖制里面，甚至我说把我们从魔鬼的捆绑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完全是神他能够的作为。所以摩西一生120年的三段经历，我们说一说好吧。第一段是什么？我能。第二段呢？我不能。第三段，神能。这三段经历正是神要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做工的法则。虽然不一定像摩西那样的明显，40年，我们也活不到120岁，可能没有那么明白的时间的划分，但是这三段人生的经历，神做工的法则，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过程中，神要显出来的。而且这三段的经历，它是不是一次的？它是反复的，像螺旋梯一样，一直反复的。当什么时候你落到我不能，而你看到神能的时候，神把你抬起来，你看到福音的能力。可是等到你好了不起的时候，你我能的时候，哎，马上就会一个我不能，又让你跌下来。在一个没有真正福音信仰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三段经历在我身上神的作用。可是我们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图画，在今天我们要讲的摩西身上图画，就是今天在我，在金大勇，在林中汉，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身上的图画。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要经过这三段，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三段，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得到福音的好处。神做工的原则是这样，不是在摩西的一个人身上，他在以利亚身上。我们前刚刚礼拜五我们才查以利亚的得胜跟失败。以利亚就是从我能一下子到了耶洗别，说你试试看，明天在这个时候我就要宰你，我就杀你。哇，这个大能的先知吓得跑到一直跑，跑到要求死。彼得也是这样啊，彼得不也是这样吗？众人都离弃你，夫子，众人就算众人离弃你，就是我你去死我也跟你去死，我能。哎，等到耶稣被大祭司抓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彼得啊，说你这个人好像跟过耶稣的，那绝对不可能是我，那是我的，可能很人很像我啊、哦，很像，可能是我的表弟，他说不是我。马上他悔恨到我不能，我到底是什么人？等到神来恢复他，神用鱼用饼用慈身告诉他，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彼得真的痛悔在神面前，看到不是我，我实在不能，神把圣灵的能力给他。经过五旬节，他看到神的大能降临在他所有的门徒身上，他们竟然能够用个人的相谈来传福音的时候，彼得这个人大大的让神的能力彰显在他的身上。圣经上里面说，虽然人憋弃我，甚至我的父母，你的父母忘记你，可是神说我总不忘记你，他仍然爱我，顾念我，用慈爱照顾我。所以诗篇里面大卫说，因为耶和华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怜悯我们如同父亲怜悯他的儿女。 他是知道，他是思念，他是怜悯，他是顾念，不长久责备，又有恩慈的神。弟兄姊妹，要不要我们花一分钟，不到一分钟时间，每一个人，你现在静默在神的面前，你这一生哪一段时间是你我能最厉害的那一段？你有哪一段时间碰到了我不能？你想想看，而在什么时候你经历到了神能？我希望每一位都在你现在要回忆，你希望神求神让你把你这一生一直到今天的那个影片放在你的面前。你如果没有看到，你如果今天说金弟兄，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能，我也没有经历我不能，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神能。那么我要告诉你，今天你要注意听这个福音，因为你还没有真的得到福音。一个真的得到福音的人，他真的在他生命里面会经过，总会经过这三段：我能、我不能、神能的经历。我就先跟弟兄姊妹们简单的分享啊，我自己，我想我没有时间让弟兄姊妹每一个来分享，可是我相信你自己都可以，你今天回去可以跟你的子女，你可以跟你的配偶，你可以跟你的属灵同伴，你可以回应这样的信息。我记得，当然我说过，人生里面不是说这么清楚的，说前二十年、后二十年、再二十年，不一定这么清楚，而是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会经过这样反复的。可是如果要我试着用摩西的这个四十年三段式的话，我发现好像也在我身上有这样的影子。我知道我是从小我就很会读书，我就很有组织力，我就能够找出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做班长，一直做到大学毕业，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组织力。你不想做，人家都好像说来说，哎，选他做。读书也读得很好，可是后来一直到了大学要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我能是不得了了，那这个当然是上台大的嘛。这个没有问题，不是台大也清大，我都还考虑要不要去。对不起啊，对不起清大的校友，对不起。没有，我那个时候只是这样想。结果一考试，一个错误，细节不讲，放榜了。考试考上了，考上了一个中等的大学。别人还来恭喜你的时候，我自己就感到人家都在讥笑我，为什么我隔壁的人，为什么那个第三名的人，为什么那个第十名的人，他们都能考上比我好的学校？那可怜的自己出来。可是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第一次让我觉得受到一个打击，就说我不能，不是靠我，我以为我能够，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要。我能够掌握我所有一切，所以到现在我前几天还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到现在常常做的噩梦，就是考试写不完卷子，很莫名其妙。今天我已经不读书了，已经这么久，可是我常常做梦起来，最使我满头大汗的就是，我写错题目，写不完卷子，我不能。还不止考试，后来去当兵的时候。哎呀，那个我不能，就差不多是差不多把我这个人整的。当兵，我的班长一进去，我一去当兵的时候，他就说：“听好啊，每个人听好，合理的待遇叫做训练，对不对？合理的要求叫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所以当兵就是要接受训练，也要接受磨练。我们就开始接受磨练。 那个磨练一磨下来，不到三个月，我全部什么数学、微积分全部忘光。每天就是堆石头，又去弄石头，挖洞又补洞，又挖洞又补洞，每天就骂新兵，你人家骂我，我就骂他，骂他。到底怎么办？那时候每天当兵还要出操完回来还要上政治课，对不对？还要反攻大陆，对不对？三民主义救国。等到要毕业找不到工作，对，找不到工作，只好出国。我们是没有办法才出国。好，到美国读书，没有钱，只好哪个学校有奖学金，我们就看着向前看，没办法。我太太来的时候，接她来的时候，她要帮人家看小孩，她要到实验室洗瓶子。有一段经历我没在这边讲过，有空以后讲给你们听。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太太非法打工被 FBI 抓去照相，你们不知道这事情。我们照过那种这样照那个像的，我们照过那种像。哎，有人问我说，现在的经济不景气，你八二年毕业的时候是怎么情况？我说我八二年毕业很惨了，那个时候不好，早市早了八个月，发了几百封，那时候还没有 PC， 没有电脑，什么东西没有这个 PC 这个东西。哎呀，那个时候不得了，没有身份，孩子要出生，我们的经理人，我们的老大是拿吃 food stamp， 所以真的是从一个我能完全到一个我不能，完全到我不能。感谢神的恩典，他开了路，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公司做的问我，你会不会这个，会不会那个，什么都不会嘛。因为我后来为了找事情，我太太打工辛辛苦苦赚的钱，就是说你以前读的给你奖学金的那个东西，那个叫做太空物理，那个你没有身份 forget it， 什么太空物理，那是 NASA 才要找的人，你就去做读个 computer 吧。所以 computer 可以找事情，所以我们读了电脑，读是可以读，读出来了找不到工作，后来找到了工作，他问我要不要做这一方面，我们这方面这个我都不会。哎，他竟然雇佣我，不到八个月把绿卡办下来，莫名其妙找到了教会，一做在那个公司做了15年。在这个经过了这15年以后，中间当然也有反反复复，我能我不能，神能我能我不能，神能。尤其在工作上，当客户一个电话，我周末还要带一个电话，我现在看到有些人周末这里还挂一个那个机子的时候，以前不是 cell phone， 现在那个不要挂，我们以前要挂个 beeper， 我知道那个就不好过，24小时你就要听电话。当一个法国有一个电话来跟你说我的问题，我现在的银行的这个机制当掉了，人家要取钱的时候，他拿的账户不是他的账户，你在这边晚上你要给他电话，你要告诉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能睡觉吗，弟兄姊妹？你还能够到教会来敬拜吗，弟兄姊妹？靠着神的恩典，我跟你说，多少时候当这样的时候，不是我能，实在是我没有办法，我可以趴在地上，我简直是快死，要求死了，爬到教会来，聚完会出去开车，开到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说，那个问题大概是在那里，你回去就去查，问题就在那里。这种奇妙的事情我不知道经历多少次，所以我真正的经历到什么叫做神能，什么叫做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给你。那么这十几年来，我相信你们也不认为牧会很简单吧，哈，啊，从预备讲章、带领服事、不耐烦， 没有爱心，真的每一个经历都把我带到，反反复复带到，我能，我不能，神能。弟兄姊妹，这叫做福音。所以当摩西来到那个旷野，他看到那个火在那个荆棘里面烧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事情呢？在生命记33章的时候，你们回去看16节，当摩西自己在生命记，他跟他的子孙写这一段，写到耶和华介绍我们的神的时候，他说那个住在荆棘中，我们要讨那个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在摩西的印象里面，生命记33章16节说，我们要讨那个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换句话说，那个荆棘就是代表着我们。可是那个火在荆棘里面烧的那个火，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主。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荆棘里面有火烧，跟保罗在新约里面看到一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这个荆棘，这个瓦器代表着我们这个人，一碰就碎，看起来好看，摆在那里，你碰碰看，你说人定胜天，来来来，碰两下子，你怎么个胜天法？在荆棘这里有火烧的时候，让我们更看到一个更是真实的图画，就是这个荆棘，就是你，就是我。不敢说我们的那个材料不行，荆棘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离开神犯罪以后，神说地要长出荆棘和吉利来，这是一个咒诅，会刺伤人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样深刻的感觉到，你是一个荆棘，有罪的咒诅在你我的身上，我是一个荆棘，什么人碰到我都可能被刺伤。哦，我们总说穿得好漂亮，人家看我也是很温柔很有礼貌，可是只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儿子儿女，尤其是我们的配偶，最能够见证我们就是那个荆棘。不但单刀直入，而且是一针见血，有没有？哦，超级下来，那个这个前面什么序言都不必，咻，直中要害，一句话打下去，马上哑口无言，气到全身发抖。有时候我们想到我能够，我不错。可是当人一碰你，跟你处久了，一接触你，就发现，哦呦，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有没有？我相信我们去接触人，人家接触我们都一样。有时候我满怀着打个电话，本来想要跟人家商量一个事情的，没想到那个电话一过去，才讲了几句，不小心碰到他的那个，或者他很多的故事在后面，我从来不知道了。碰一下子的话，哇，那边排山倒海，把一大堆的东西倒过来，或者别人跟你讲话无心啊，就这么问你一些，关怀你一下。结果碰到了你那个不能够被人家碰到的地方，你以为他知道他在讲你话，啪，把他臭骂一顿。求神怜悯我们。为什么神要能够？为什么要神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神能？因为如果没有经过我能，没有经过我不能，你就不知道神能。而多少的人在这里，我凭着我的奋斗，我的努力，我今天能够做到公司的高位。你试试看，只要你在红绿灯口，或者你开着后面的一部车，他不小心在讲 cell phone， 或者他糊涂一下把你撞一下，你这么抖一下子，你就躺下来了，一个感冒，你不注意变成支气管炎，变成肺炎，等一下什么什么细菌，什么什么 virus， 什么跑到你的心脏里面去了。你试试看，我能在哪里？那么，当摩西他发现说我不能，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的眼光一直看到我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摩西，我不是你，是我，我要叫带我的百姓出来，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他们必要脱离埃及人的手。不是你，是我。”所以当摩西问神说，那么你要怎么叫，那我今天回去跟我的百姓说你是谁，是谁差我来的，我怎么介绍你呢？可见摩西对他父母的信仰不清楚，所以神这个时候介绍他自己的，他说在十四节，他说，神说，我们看第十四节他怎么说，他对摩西说，我是什么？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我就是那个从头开始就有的，我不是人家创造的，我是在没有时间的开始以前就有了我，我是那自己有的，我那是永远有的，我是全能的，我是超乎时间的范围的，我超乎物质的范围的，我是那独一的真神，我是万有的源头。你去告诉你的百姓，我是那自有拥有的。然后神说，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们祖宗亚伯拉罕神，我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多次用他的，在整个新约旧约里面，我们发现不但神自己这样介绍他自己，连耶稣到后来来介绍谁差我来，就耶和华是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说这是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且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 I am who I am， 我是现在是，永远是现在是，不是我，不是说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 他说 I am the Lord， 我是你的神，超越时间的限制。所以耶稣说到，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里面说到，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的人来，他们在天国里面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可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所有信徒，我们所有的信徒。亚伯拉罕有什么特点呢？亚伯拉罕特点乃是认识神是父，神是所有的源头，是蒙召赐福的源头，这就是亚伯拉罕。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就是说我是所有的源头，我是所有，我呼召你，我赐福你，我要让你成为万民的祝福，不是你主动的，不是你能做到的。亚伯拉罕在这一生中，当他接受了呼召的时候，他仍然跌倒，仍然失败。若不是神主动的拣选呼召带领保护赐下儿子，亚伯拉罕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可以把他太太卖掉。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真的讲了，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称到父神的时候，因为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从天上来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来，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父神那里主动的来的。那以撒的神是什么样的特点呢？以撒是凭应许所生的儿子，他没有自己的功劳，他是神说，我要是在亚伯拉罕血气枯干的时候，我要给你这个儿子。所以以撒从生存出来的时候，是他的父亲母亲已经断绝了生育的能力，神的恩典要赐下来。而可是这一个以撒，他 他却受的他的那个以斯玛利的逼迫，出于是肉体的逼迫。所以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里面说到，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是以撒，弟兄姊妹，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是在我们的血气枯干，在我们走到极端了极点了我不能的时候，我们抬头仰望说，哎呦，原来耶稣这么爱我，他要救我。我相信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不行，神啊，我愿意以你做我的避风港。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你这个以撒，你生出来了。以撒这一生代表的是一个顺性而顺服的功课。我们看到他被他的父亲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没有在上面呼叫，他甚至在路上他问他爸爸说，父亲啊，那个羊羔在哪里呢？你叫我背着这捆柴我们要走到山上去，那个羊羔在哪里呢？他的父亲说，儿啊，安啊，神必预备，安心，神必预备。他就顺服了。结果到了山上，他父亲把他绑来，来来来，先把坛盖好了，你请你躺上去，我把你绑起来。圣经里面看，以撒不是白痴哦，他不是白痴哦，一个十几岁的童子，他就乖乖的被绑在坛上。当亚伯拉罕举起刀来的时候，圣经上讲的简直是写的，他说亚伯拉罕正把刀举起来的时候，突然天使就呼叫他，住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每次看到那个之后，我在想说，我如果写这个圣经哈，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一段。我说当亚伯拉罕举起刀来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这个以撒一个翻身就躲过了那个刀，或者一个夹子一吹，砰，弹指成功把他的刀打掉。圣经没有这样写，他说以撒他就这样子的顺服。就说么，以撒这一生我们看到就是信而顺服，虽然他晚年的时候闹了一个错事，他就是不服，他不服。他生了孩子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就喜欢这个老大以扫，对不对？我不喜欢这个老二，老二娘娘腔，细皮白肉的，我喜欢老大，有男人气，喜欢打猎，而且常常回来烧羊肉给我吃。他就要把这个祝福就要从神的手中，要改变神的手，他要硬要把这个祝福给他的老大。明明神说这个将来大了要服侍小的，以撒他不服这个气。可是等到他最后他发现错了，他祝福错了，他被骗了的时候，我们发现当那个他喜爱的那个老大，他流泪痛哭，呼求他父亲把那个祝福给出去的祝福收回来，因为你是被骗了，刚刚你那个祝福是被那个骗子，我那个弟弟骗了，你可以宣布无效，现在重新给我祝福。可是以撒这个时候他心里很清楚，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祝福。我们读的时候讲说以撒没有信啊，他因着肉体要吃肉，所以他就把他的祝福给他倒过来。可是圣经上面清清楚楚说，以撒因着信，他就没有，因为他这个信是指什么？是指他的第二次的祝福。当他的大儿子心痛的跟他哀哭切齿，说我那个狡诈的弟弟，他一次两次骗了我，你竟然把我的福气给他，现在把他拿回来。如果是我们的话，很可能说这个可恶的家伙，你竟然这样子骗我，你以为我老眼昏花？我现在不但把祝福拿回来，而且我要咒诅你。以撒没有，他那个时候他伏在敬畏的伏在的面前，他说，儿啊，我没有什么福再给你的，神的主权是可畏的，神的主权可畏的，所以我给你的只能是那个次等的福气，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看到以撒的这一生是个承受应许又是信而顺服的人。 这是神坐在儿子身上的。那么我们看到雅各的神，雅各的特色，他就是靠人天然的能力谋略欺骗受苦，一直到最后被神对付，生命改变。创世纪三十二章讲到雅各在比努伊勒跟天使摔跤，跟神的使者摔跤，说到了那一段经历乃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那你很稀奇的，很他说他夜间起来要就跟那个人来找他来摔跤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他的哥哥从前面带着400个人要来迎接他，他吓得半死，他用了一波两波三波的军队，他的使女，他的孩子，他的妻妾，他做了所有的安排，他要走在最后面。结果晚上天使来跟他摔跤，仍然胜不过他。可是在那个经历里面说到天亮快要亮的时候，那个人就是神自己把雅各的大腿摸了一把，从那个时候他的腿就瘸了。我记得去年夏令会的时候，那个讲员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在天黑以前，当他的太太、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他们所看到的雅各是一个大有能力、有智慧、有谋略、有才干，从来不吃亏，谁要碰到雅各谁就死，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那天早上清晨呢，过了一个晚上清晨的时候，看他远远走过来的，那不就是雅各吗？人看起来是雅各啊，没错，还是这个眼睛这个衣服，可是为什么走的时候怎么脚一跛一跛的呢？原来雅各他晚上碰到了神，他跟神一整夜的摔跤，到最后神摸了他一把的时候，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只有当雅各他天然人的能力，他被神摸着以后，他瘸了以后，雅各才真的成为以色列神的王子。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就是平安。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抓，什么事都要靠自己抓。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一生也是从我能到我不能，到最后神能。所以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竟然能够给法老祝福。他自己说他这一生，他说我寄居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又短。可是他最后他愿意给出祝福，给法老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保罗把这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去总和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神做工的法则。神他介绍我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我是以撒，我是雅各，我是摩西的神的时候，着重点是讲到他对我们生命的改变。今天我们从神的眼光，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的时候，神拣选了这些人，他乃是要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主动的恩召，主动的拣选，他爱我们，他要来管教我们，要磨练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被拯救的目的，乃是要侍奉他，乃是要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被分别出来，并且我们要成为圣洁公义，侍奉他，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这是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他做工的法则，在每一个人，在你在我身上要做的。那从我们人的体验来看，就是在没有被神破碎以前，你没有真的认识神以前，你都是我能，我能够读到 PhD， 我能够做这个大生意。你看看 都是我辛苦了十几年，我能够把公司扩展到这么大。弟兄姊妹，话不要讲太早，不要讲太早。有一天若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你会碰到很大的难处。我不是说风凉话，你面临公司要倒闭了，你面临你的健康撑不下去了，你面临你的婚姻要破裂了，你发现你的儿女完全辜负了你的期望。只有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真的不能，我知道我不能。只有你回到神的面前，真正依靠神人的时候，福音才临到你的身上。求神恩待我们。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建造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材料都是金银宝石。金银宝石这些东西都不是地上捡来的，都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来是经过高压、经过捶打、经过烧炼、雕塑、磨光，没有一个过程是简单的，是轻松的。可是这些经历正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生命改变的过程，也是神对每个圣徒，使我们从得救、成圣，一直到得荣耀的一个计划。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经历我能、我不能、神能。但愿这个神能够在这个体会在我的身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明白你做工的法则以后，我们就知道每一次当我呼求我不能、我不行了的时候，当我来到你的面前，你就用皮带把我的眼泪装起来，因为你就纪念我，你没有忘记我，你纪念我曾经向你所许的那些愿。虽然我因为软弱，我今天又不能够服侍你了，我一点点的钱财，一点点的工作上的一点点的诱惑，主就把我的心从你的国度里面又拿走。但是我知道你爱我，你不甘心我一直做法老的奴隶，你要赐我能力，你要赐我眼光，重新再把我抬举起来。主啊，现在的每一个心在你面前的，如果有心在那里哭泣的，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主啊，你的圣灵安慰他们，因为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身上都同样做了工作，今天你也要来拯救我们。只要我们向你呼求，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你不认识神的，我求神恩待你，你等一下可以在慕道班里面，你可以把你的心打开来，但愿你真的早日碰到神能够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谢谢金弟兄的信息啊！我们现在要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聚会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们啊！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